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大家好，我是租寓的共同创办人 Sean， 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那今天再次回到我们的房产周报时间，我们准备了五则房产新闻，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是，首先第一则是北市第一，这路段的平均房价超过150万。第二点，双北买房公寓 VS 大楼，数据揭晓两区的价差超过 35%， 专家分析背后的真相。第三，用买卖过户房子给女儿，竟被课赠与税，原来是60岁的老妈妈当年借贷的时候做错了一件事情。第四，斡旋失败正常吗？老听到屋主不急啦，不缺钱啦，资深中介解读背后的含义。第五，房租指数再创新高，连续七个月年增幅破 2%， 专家表示申请租金补贴前做一件事。
好，那我们先进入第一则新闻。第一则新闻在讲北市第一名，这路段均价逾150万。大家可以猜猜看是哪个路段，通常我们可能会想到譬如说一定是仁爱路四段，
对啊，或者是信义路二段，
忠孝东路四段，不然就是信义计划区信义路五段，
对对，松德松琴，
对对，诸如此类的一些地方。不过这个新闻写到，不同路段因其生活技能、交通便利性、景观视野、学区都可能造成房价的不同。结果永差房产集团透过实价登录资讯，竟然统计2023年台北市各行政区最昂贵的路段，其中呢竟然是以松山区的市民大道，
我觉得这超奇怪，
以均价 153.6 万成为台北市最贵路段。那刚才提到的信义路二段还有那个信义计划区的松琴街均价也突破百万。好，那这边我们细分看一下，就是刚才提到松山区的市民大道四段是 153.6 万，那信义路二段呢则是到了 131.2 万，而松琴街平均是 120.5 万。为什么市民大道四段？因为大家应该会觉得很瞎，就是市民大道，我们这边不想得罪住市民大道的人，但是就是大家因为市民大道就是高架桥比较多嘛。
对啊，因为我们做中介的往常的经验，就听到市民大道开头的门牌，就会觉得啊，这个还好，
交通很方便，
但是也还好，因为他上市民大道的也没有那么顺。
对啦，就市民大道的门牌本身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譬如说什么东华南北路啊，或是
仁爱路啊，
会觉得好像没有到这么，听到有点惊讶这样子。
对，
不过这边有分析说为什么齁，是因为主要受到豪宅润泰敦峰
交易
的热络交易而抬升，就是因为它2023年11件交易量里面，豪宅润泰敦峰就占了7件，平均成交总价都高达了 1.8 亿元，而单价则都介于170万与215万元之间，所以其实有点是被
单一事件给推上去，
对，被单一事件推起来的。不过这边还是有提到，市民大道虽然我们刚才讲它有它的一些缺点，不过毕竟它位置是还不错啦，
对，
它夹在就是大安区松山区之间。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最近中华南北路那一段其实很多都有在读根，
对，
所以其实很多靠近市民大道那边的案件反而价格确实是蛮高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润泰敦峰是哪一栋，就是威风广场隔壁有一栋那个玻璃外观蛮漂亮的那一栋，那个591什么的有去赏屋过，大家找影片找得到。
我忘记它是市民大道门牌，
它市民大道门牌啊，它盖的不错，然后它我记得那个影片里面有它有一个泳池可以半打开，可以看到一堆树荫。
你说有点无边际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可以看东华南路，
是因为其实没有没有，不是看东华南路，它只是刚好树荫而已，前面应该是市民大道或巷弄内。对，
OK， 理解，
一楼层弄的一个泳池啦，
所以它价格其实是被拉升起来的。
对啊，不然我本来想说仁爱路四段是因为明日博有超多成交量，但明日博也没有到100，
明日博没有那么贵。
对啊，
对， 我本来会以为可能是信义路五段之类的，或是一些其他路段。不过 刚刚我们有提到像信义路二段东门站那边，嗯，哦，就是也有交界到
永康街那里，
永康街，对对 对, 对，因为主要是那边很多小坪数的那种社户级的产品，嗯，哦，像这边有提到，譬如说像信义玉里或是点金品，嗯，哦，单价都在120到180之间，
对，
哦，所以其实永康商圈那边信义路二段、大安中正最昂贵路段就它拿到了。那最后一个百万路段是位于信义区的松勤街，哈，哦，那松勤街当然就是因为信义计划区里面。包括如果是新房子，像这边有提到譬如说新世界，但新世界不算很新了啦，
新世界不新了啦，很旧，
对，可是因为它的坪数比较小，
对，
所以
单价
还是高，哦，这边有提到就是该路段这几一年来的平均成交单价高达了 131.5 万，哦，那除了刚才提到一些比较大家可能会觉得是豪宅型的路段之外，还有整理出来像中山区，
哦，基湖路，
嗯，中山区最贵是基湖路 98.6 万，
蛮合理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基湖路其实在那个大直那里嘛，
大直的一块居然算是中山区，
对，就是大直捷运站往以南那一块其实算中山区，所以譬如说什么基湖国宅那些其实算中山区门牌，
对，
哦，所以其实那一段反而是中山区最贵的，虽然它超级不像中山区的，
对。
那还有像南港的话是新华路，新华路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在南港车站附近，
新华路我完全
没有印象，对，南港车站附近那边现在也是炒得蛮凶的，
但平均是 88.4 了，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恐怖，
听起来，那因为这个旧房子新房子都有抓进来，
对对对
对，士林区，嗯，也是基和 路
，
也是基和路门牌 87.1 万元，大同区则以南京西路，
欸，等一下等一下，中山区是基湖路，
哦，拍谁，对对对，中山区是基湖路，然后士林区是
基
和
路，对，
大同区则是以南京西路为第一名 ,82.8 万元，差不多了，南京西路现在因为有那个，
那边很热闹，
对，就是
南京商圈，
中山站嘛那些的，所以现在那边是价格是蛮高的，嗯，内湖区新富街 80.4 万，北投区，嗯，这边就真的不熟，三合街一段，哦，75.4 万，万华区则是以汉中街 69.7 以及文山区育英街 68.4 万，哦，都是他这些区域的第一名的行情，哦，大家就是如果听众是有住这些区刚好有中的话，可以很骄傲的说，
恭喜，
对，恭喜你，我住我行政区最贵的路段。
OK， 那我们再来第二则新闻，是双北市买房公寓 VS 大楼，那数据揭晓这两区的价差超过 35%。
我们这边有看到就是第二则新闻提到，哦，房屋市场里面当然屋龄是一个影响单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嘛，因为公寓可能它没有电梯，然后就是现在我觉得买方慢慢的没有那么喜欢，要看地方啦，
要看地点了，
对，不过这两种产品齁在价差的部分也会因为不同地区的房市状况而有异，一样永差房屋集团统计
台北市南港区跟内湖区的公寓平均单价比大楼产品便宜最多，那新北市则是三峡林口这两个区域的价差最大，两个行政区的公寓行情跟大楼都差超过 35%。
据时价登录的资料，2023年台北市南港区的大楼和公寓的平均单价分别为 76.7 万跟 55.9 万，好，所以公寓平均会便宜 20.8 万，哦，是台北市价差最显著的行政区。那其次为内湖，大楼和公寓的平均单价分别72跟 52.9 万，相差也有 19.1 万，哦，差幅也有到 26.5%。那反而最小的区域是北投跟中山区，哦，这两种产品他们的价格只差 16% 左右。这边有分析到就是为什么是南港跟内湖这两个区域的差价最大，其实我觉得就是区域的特性，
嗯，我觉得主要是主观的这两个区，嗯，尤其南港旧的真的超旧，新的真的超新，
因为这两个区域其实它毕竟不算是很台北市，嗯，等下要得罪到南港跟内湖人，
不会，他们现在很棒，
对，南港内湖很棒啊，只是确实一个客观的行政区的位置来讲它不是在一个很市中心的地方，
对，
你可以想象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市中心的地方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土地价值没有市中心的老公寓的土地价值高，所以相对它可以卖的也比较贵，
而且 以南港来说它真的从化之后能盖起来豪宅型的产品比较多，
对，所以它的新房子跟旧房子的产品类型我觉得也会差比较多，
对，价差很大，因为你以市区中山区大安区这种巷弄内的新房子算新归新，但是基地面积就是还是小小的，
就像你这边好了，这边的新的电梯大楼就给你算一平180好不好，嗯，就是已经算蛮厉害的，
啊，
不要说冲上200，一平180，可是你说这边附近的有点社区质感还 OK 的老大楼
还是有个100出头，
对，还是有个100出头，所以就不会差到那么多，
啊，
或是你说公寓如果它是总价比较低，然后地段够好，甚至未来有都更价值，你说一平可不可以上个100， 也是有机会的。
对啊，而且你刚刚说180以大安区来说是很蛮顶的，
蛮顶了，上200已经是个门槛，所以到180已经蛮顶。
十年内屋龄的搞不好1314左右，现在也许
你说老房子吗？
没有没有，就是十年屋龄左右的房子。
哦，对，130、140看坪数组成啦，
对对对，
但是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的。
对，所以它越市中心，我觉得它的价差就会越小。那像南港内湖，因为它是比较相对没那么市中心，但是它又有从化区或是一些新兴的特区，所以它的新房子跟旧房子那个价差我觉得本来就会拉的比较大。那中山北投我倒是觉得应该是有点相反过来，就是说因为你想象就是北投区这边，你说新房子要冲到什么130、140
也不会有人买。
刚刚前面的新闻有讲到嘛，基本上不会到那么贵，可是你说它那它的老房子呢才30万、40万也没
有太低。
对，所以它的价差就会相对比较小一些些。那新北市的话，这边我就像三峡好了，三峡这边有提到老公寓的平均单价比大楼便宜将近37%，公寓的平均单价22.6万，而大楼则是35.8万、哦、是新北市价差最大的行政区。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完全是区域问题。
对啊，
因为三峡有北拉特区，
对，那整个区域都是高房价，但老的区域就真的很老。
三峡北拉特区蛮有趣的是 它有一块其实算树林门牌但是以三峡门牌来讲的话，它现在北拉单价已经破50了，可是你说北拉特区以外的老公寓20多万差不多了。对，所以它的那个区域真的是差距会蛮大的。那其次是讲到林口跟淡水，我觉得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它的比较林口其实我觉得可以买。节目可以讲这个吗？
可以啊，可以啊。
讲完如果大家去买，然后如果没赚到钱的杀了我们。
不会啊，
我自己
很想住，
个人主观，不要大家不要把我的话当什么，但个人主观判断，我觉得现在林口还算可以买的。嗯，林口因为它的有一些企业进驻等等，所以它的新房子我觉得价格其实越来越好。可是，一样因为有预算买新房子，新房子的需求大，它单价会上去。可是周边的一些老公寓价格不一定会被一起带动起来。
对啊，
哦，所以它那个价差也会拉得比较大。我觉得这都非常的合理。
新闻三，用买卖过户给女儿，竟被课赠与税。原来是60岁的妈妈当年借贷的时候做错了一件事情。一位60岁的母亲透过买卖将房子过户给女儿，发现这样竟然会被课赠与税，原来是因为母亲当年以女儿名义向银行增贷，而在过户的时候，这笔增贷的被视为赠与，因此可能会被课两笔赠与税。专家提醒，若有类似计划，应注意借款人跟保证人的区别，以避免未来被课赠与税。
嗯，简单来说，这个案件就是一个妈妈她的自己名下的房子，她一直都有正常在缴款，结果很正常嘛。那房子过了好多年之后，她就涨价了。那妈妈的想法就是想说增贷100万出来拿来使用哦，所以但是因为那时候妈妈已经60岁了，所以她没有收入，所以银行就建议她说，那既然你要能够合这个贷款的话，你让你有收入的女儿当借款人，
对，
这样 O 不 OK 啊？女儿妈妈就
故意
有她嘛，就说好哦，就把这个房子借了100万出来。那结果就是多年以后，妈妈想说因为要就是财产要做一些分配，
是
哦，所以想要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女儿。但是因为一般的这个赠与的逻辑来讲，如果直接送人家是不行的嘛。
对啊，也要被课很高的那个土地增值税。
对，主要是赠与税
啦。
那所以就是这边就提到，他还是真的以女儿做一个买卖的一个契约书，让女儿准备了20%自备款，并且去跟银行贷80%，这也蛮常见的。
对。
这边有提到，依照这个遗产及赠与税法的第5条，2等亲以内的这个财产之间的买卖，如果能提出已支付价款之确，就金流啦，
对，
金流能够提出的话那也能够证明说这个东西不是用送的基本上就不在这个所谓的
赠与
的这个限制之内不需要缴纳赠与税。不过因为当初那个100万是女儿的借款名字，所以会变成说当女儿买这个房子然后去拿这个房子去贷80%款的时候，她因为那个银行会贷清偿嘛，银行会把女儿买房子然后女儿贷款，然后
又涂销她，
会涂销她原本她自己的贷款，
对
对，就变成是说这个是涂销自己清偿自己借款，而不是拨款给妈妈这样的情况反而会被课征赠与税。所以以这边专家就指出，因为当下的房屋贷款还存在，等于说女儿是以用新的房子用
新的债务
新的债务还旧的债务，对，会被视同赠与所以而且追税期长达7年所以这边专家就提醒说，若有年迈的父母亲要向银行借款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借款人和保证人的差别。
如果你是保证人的话就还好。
对，这边也要特别讲到，就是除了像这个案例之外，我们刚刚接电话也在讲到，就是所谓的现在有限制贷款，譬如说住的房子第二件有限制七成等等的，或是说现在有这个住的房子第二件限制七成的贷款，或是一些其他的贷款限制，都是看借款人。
对，
他不是看屋主，也不是看保证人。包括像譬如说如果你想要买第二间房子，然后你要连真要看一下你背不背得起这个房贷，基本上保人也是不会去影响到，就是你当别人的保人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连真记录，说哦，你现在已经被占掉一个额度，是不会的。其实当这个保证人是还好，可是如果你是当借款人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他会占你的额度，譬如说如果贷款限制的时候他也会这样看，然后像这个案例里面来讲的话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这超得不偿失。
嗯，没错。
OK， 再来新闻四，斡旋失败正常吗？老听到屋主不急不缺钱，资深中介解读背后的含义。那他的意思是说，斡旋失败的是常常买房过程中常见的状况，尤其是当听到中介表示屋主不缺钱啊，不急用的时候，可能会让买方感到不悦。那专家指出，这反映了屋主卖屋的急迫程度，并非屋主真的不缺钱，买卖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屋主卖屋的动机与急迫程度。
我应该说，我很常看到新闻上面会写到说什么斡旋失败让买方觉得很生气，
很不爽，
很不爽，或是觉得啊怎么会，譬如说付了斡旋结果房子被人家买走，觉得啊怎么这样之类的。
对，
我自己会建议买方来讲，就是当如果你确定想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都想买便宜，但是如果在市场比较火热的或是房子条件真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之前我们都有分享过，你就直接出一个你觉得
买不到你不会后悔的价格，
就是应该说你出一个你觉得这是你愿意买这个房子的一个差不多顶端的价格。
对
对，如果这个房子你1200万愿意买，你先出1100，
先出1100的斡旋，
但其实你愿意出1200。
对，
就后来中介跟你回报说被买走了，人家1200买了，然后你很干，那你干嘛当初不出1200？
对啊，
就会变成这样。
你要了解斡旋只是一个先来谈价格的一个东西，但要看各个中介公司是单一斡旋还多重斡旋。
对，这就有点复杂。
对，那如果是多重斡旋，那你这个就是 final 的，如果是大家在抢的情况下，你付的斡旋就是你 final 的价格，除非你付的这个斡旋是中介跟你说，有机会拉个见面谈再搓之类的。
但其实我以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行业那么久了，我会直接出一个价格，然后直接跟中介讲说这个价格看你怎么操作。
对，
反正我价格就这样，我们都做都知道嘛，这价格会有一些
看你怎么放啊，
会有一些谈判过程。对，所以我价格就是这样，那你要怎么去操作这个价格，那是你自己可以去决定。
对，
可是我价格就是长这样，当中介知道，譬如像我刚刚讲，反正就是中介心里知道你的实际出价可以到多少，
对，
他就会比较不会有没有抢到。除非今天像我刚才的案例，你出1200，结果这个房子1300你觉得很贵，1300你觉得你不会想买，结果真的有人1300买，那你会怎么想？
那就给他，
那就给他。
对啊，
对啊，1300，盘子哦，买吧，卖他没关系。可是如果你觉得1300你愿意买，那你干脆就直接出到1300，
是啊，
或是至少1280之类，就接近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回到这个新闻，就是说老听到屋主不急不缺钱，我坦白说，我觉得这个就像专家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也不一定代表屋主真的。大家可以想啦，就是当中介跟你讲说屋主比较急售，屋主比较有资金需求的时候，其实他应该不一定，这也不一定是真的
啊。对啊，
他可能只是想暗示你说屋主价格是有空间的。
对，
而相反过来，当他讲说屋主不急或不缺钱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其实只想直接暗示你说屋主价格很硬，或是他觉得你出太低也有可能。
对对对，
他觉得你出这个价格那么拔辣，你觉得屋主很缺钱吗？
对，
所以他会跟你说屋主不缺钱，但实际上也不一定。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做斡旋想买房子的时候，还是回到我们以前一直在沟通的几个步骤，就是你先把你的功课做好，到底这个房子合理行情多少，
对，
还款能力付款条件长怎样，你负担不负担得起。那再来就是这间房子多少钱没买到你很干，而多少钱如果要你买你不愿意，
对，
你就把那个水位抓出来之后，你就出那个你觉得反正我的顶标就是这样，买到我开心，再高没买到我也没差，就出项就好。
而且我们刚刚你提到的那个中介只是觉得你出的价格太拔辣或怎样，间接的是因为你在谈这些案件的时候，你跟你的中介业务还没有到一定的信任感，他才会跟你做这一堆动作。
他可能也不知道你到底是
真的
喊假
的。
对，大家可以体谅一下中介常常在 面对那种像我们以前遇过那种看房子说看了八年了，
对，
想说看了八年，
你从房价多少，
你再看八年吧，对，或是有些买方，像之前有些书会教买方一定要看一两百间房子再来决定。那你如果跟你的中介讲说，我要看一百间房子才会买，
你今天带我看的是第八间，
中介说，那你现在去看九十间再来找我啊，
对对对对，
我想要当最后那一间，
对对
对他不会想要理你的，所以当他没有那么熟悉你到底是现在想买还是只是看看而已的时候，他当然就会不敢把条件讲得太明显。
对，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说我们在讲买房子的时候做好功课嘛，出价格出到一个像我们刚才讲的，然后最后就是一定要表现诚意，你不要跟你的中介讲说，不要再听什么闲货人是买货人，中介不会理你的。
对啊，对啊。
哦，你直接说就是
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我是有想买的，价格出的合理，中介会帮你。也会愿意给你比较真实的资讯，
对对对
对，然后最后当然还是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讲心如止水了，如果真的价格出已经喊到个你不愿意，你真的觉得这个价格买下去是盘子，那就不要买。
对啊，
而如果这个价格你没买到你很干，那你就出。对，我觉得这个是斡旋的一些心法，
实务上的
状况，实务心法可以理解一下。
OK， 再来第五则新闻，房租指数再创新高，连续七个月年增破 2%，专家指出申请租屋补贴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根据主计处最新资料，今年二月房租指数达到 105.37， 创下历史新高，并连续七个月年增破 2%。 这一现象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背景下，使得租屋族的生活压力显著增加。新亿房屋不动产企研室专精曾进德建议，尚未申请租金补贴的租屋主应先与房东沟通再进行申请，以减轻生活负担。他指出，租屋市场的黑市数量庞大，官方的租屋指数难以完全反映市场实际状况，实际出租的上涨幅度可能远高于官方数字。那另外他进一步透露，房价上涨、房东税负增加、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租金上涨的主要原因。政府推出了300亿的租金补贴方案，但申请租金补贴可能造成房东被迫成为公益出租人，并将自用的房屋变成非自用，这可能导致税负的增加，未来出售时的会有纠纷。因此曾进德建议，租客在申请租金补贴前最好跟房东进行沟通，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这边我觉得我想先讲一下，就是第一个，确实租市场黑数蛮大的，所以官方数据我觉得不一定准确。
对
哦，因为有一些可能租的更高的价格却没有报税。
对，
这是有可能。但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实际都还是要回归个案。我们做那么久租赁，一堆屋主都说现在租金一直在涨，那我是不是也应该适时反映一下？
有，我前两天才出。
对啊，我说好，那你要反映多少？因为举例来说，有的一次要涨个 10%、15%、那我说，但是你可能会面临到房客不续约，你可能多空一个月，那你愿不愿意？
你那 10% 又没了。
对啊，你那 10% 真的一年下来就没了啊。那有没有你真的要跟着这个市场上去走？
而且第二个大的问题是，当如果你的本来的房客很 nice 很好，
就是个好咖，
涨租金让他走了以后，你等于是在重新进入市场，被你的风险要重新甩
再去保
杯、这个、
对，
再去保杯
一次。
对，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建议啦。
对，
合理的涨价，当然现在的市场跟之前不一样，合理的涨价双方能合意，我觉得 OK 啦。
对啊，我觉得一两年你说涨个500-1000，跟房客沟通一下反映房贷的增加，这样子房客应该原则上
是，或是我们用趴数来讲 maybe 5%，
对，
5%左右，我觉得就是譬如5万变，对吧，52500，
对，
类似这样子，我觉得都还说得过去。但如果你要一定要5万变5万5，5万变6万，
对，
这个基本上大部分人
没有那么容易。
对，那你就变成又要再保拨一次，是没有那么好。然后第二个讲到就是关于如果申请租金补贴，房东会被迫成为公益出租人，将房子自用变非自用。这边我想要稍微，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会有点会有点被误会，就是实际上如果房屋变公益出租人的话，房子的房屋地价税还是可以用自用，只是它变非自用的意思是它未来是不能用自用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或是房地合一税，但是它的房屋地价税其实是还是可以沿用自用的。
对，
公益出租人有这个好处。然后再来第三个讲到，就是建议租客在申请租金补贴前最好先与房东沟通，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唉，讲是这样讲啦，
实务上房客你真的要去报啊，当然法律上是没问题的，
对，
你可以直接去报税，那但确实会面临到 屋主隔年忽然收到账单之类的，他正常情况下不会影响太多。
现在因为说申请租金补贴没有办法追税了啦，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房东原则上不会被追税，可是他会知道变多了啦。
对啊，以及我说正常情况下是因为如果独立门牌那 OK， 他真的没差。如果分租套房啊，搞不好他会有
分租套房，有可能还会爆出他其他间了。
对啊，对，以及他分离可能部分可以有那个什么自用优惠，部分没有，会有这种比较特别的状况。对，所以还是鼓励各位房客，你们可以跟屋主沟通看看。那甚至啦，对不起，对不起，业配一下，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是独立门牌也想要申请的话，跟屋主沟通来加入社会住宅。
其实对房东来讲，你当公寓出租人真的不如你当社会住宅的屋主，
因为免税额变很多，
免税额更高，应该说标准扣除额更高。然后简单来说，就是每个月你都可以省15,000的这个免税额，然后剩下的部分以社宅来讲，你的标准扣除额会变成 60%、所以很多。
对，
然后你每年又有10,000可以修东西，
是，
然后公证合约都还有补助，然后又有人免费帮你做事，就是业者3年免费帮你服务，其实真的很不错。因为如果你是公益出租人，你没有那个修东西的钱，然后你还是就是你跑那些还是要自己跑啊。
对啊，
对，所以其实没有比较舒服。
是的，
嗯，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房产周报，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吸收。
我们很久没有用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本周有没有爱有我的房，跟 Tim 这边请教一下。
有有有，我们最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有在整理一个本来是分租套房，很多间老式的20-30年前装潢的分租套房案件。那因为屋主想要让它尽量合法化，所以我们把它间数降低，降回4个单位，然后花了很大一笔的费用去做装潢。但是因为它是非常老旧的公寓，所以导致敲打之后邻里之间非常的不爽，然后觉得哦，那么老的房子你在敲，那这都还算是正常的事情。但上礼拜遇到是那个我们敲一敲导致2楼的天然瓦斯管说漏气，而且漏得很大，漏超级大。对，那这种东西不要，大家不要怀疑，这也变成我们要去处理的事情。
可是他真的是我们敲的吗？
应该是说我们敲啊，他刚好漏啊，就是楼上楼下，
所以他就说他觉得是我们的问题。
他就觉得是我们的问题啦。那他很特别，是他是40-50年的老公寓，所以他的瓦斯管居然不是全民管
哦。
对，它的它有隐藏在水泥里面的瓦斯管，所以它漏气的部分算是隐藏在水泥里面的部分，然后漏超级大，而且是真的很危险啊。那个浓度号称那个楼下的那个分租套房的房客有一点那个瓦斯中毒
哦。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赶快停掉啊，然后去跟大台北瓦斯申请，请他们来重新迁管。那大台北瓦斯真的是一个寡占市场，
对，
所以当下他来检测完就说哦，那要迁管可以啊，要排队就去排队吧。所以我们2个礼拜前一直到这礼拜四才要再去重新迁管，好不容易圆满结束了，但就是也要跟楼下沟通要赔偿啊怎样的。楼下的房客还说他要来告我们。
是哦，
对对对，他说那要嘛拿和解金出来，不然我这个中毒怎样有的没有的。对，但老实说我们也是，你说池鱼之殃吗，有因果关系啦，但我们也只是想要把这个房源给弄得更合法一点。
那主要是他真的是否能举证说他的瓦斯漏气是不是我们造成的？
而且老实说，楼下那间分租套房，他有8间还7间的，然后他全部都还是用天然瓦斯。我们楼上至少全部都用电，他用天然�瓦斯之外，他是那个小阳台塞了3台热水器
哦，
就是各个房间都分开独立的天然瓦斯，然后弄得很旧啦。重点是后来还跟我说他热水器不热，说要我一起处理。我说你那热水器20几年了，
对啊，
对啊，你要我处理那个也太怪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付了这位房客的和解金，然后以及安装天然瓦斯的这些管线费用。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就是真的很多时候都会有客户会跑来问我们说，到底买房子要不拿来隔套或干嘛干嘛的。我必须说，就是你这种老房子隔套，你真的会被针对。
对，
就是你装潢，就是装潢的时候有问题，也说是你。像我们之前装潢别的间，那个楼下就是突然说有在漏水，
对，
又变成是我们的问题。你说这个房子40-50年是不是一直有在漏水，我怎么知道？
对啊，
对，这也算是我们的问题。或是如果啊，好不容易装潢好之后，譬如说晚上有点吵，或是垃圾变多，全部都变成我们的问题。
是，
对，就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垃圾比较多，或是是不是我们的房客在吵，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就是你的问题就
对
了。对，
反正提前多一包垃圾就一定是你们家。
对对对， 这是很常见，就是这种收租产品或是买房子隔套会遇到的问题。那 听众们如果有想这样做，不是说不行啦，可是就是要有心理准备，
是、
会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OK， 那这就是本周的爱啊我的房啦，希望对大家也增点见闻。
那我们欧本豪斯最近会持续在我们最近真的比较忙碌一些，大概到四月初或三月底我会跟大家再说明一下整个状况。那我们还是会尽力的在欧本豪斯这边持续更新，一样每周尽量的每周一四还是会给大家带来房产周报以及这个房地产相关的一些内容，或是请相关人士来做访谈。
那也请大家持续搜寻持续关注我们的脸书 IG 然后 TikTok， 我们之后也会开始制作相关的短影音。那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私讯到我们的那个信箱发讯息来，或者是给我们 Podcast 五星好评。
嗯，然后我们也有那个 LINE 的社群，
对对对、
LINE
的
社群群组啊，大家可以加进来，里面其实蛮多高手哦，都会在里面不时的分享一些资讯哦。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在里面做理性、良善、友善的有建设性的讨论。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最后补充个事情，有人抖内给我们哦，非常感谢。
对，前阵子有看到有人抖内给我们，上面写说因为那个觉得听我们的 podcast 比花钱去上课有用太多了，所以就抖内了100块给我们。不过
这是非常大的鼓舞，谢谢。
对对对，还是觉得很感动，非常谢谢他。好，希望这位听众还是一直有在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